二，不可忽视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艾丽坤。张工是一名退休的工程师，他是在10年前的一次体检中发现自己患有糖尿病。当听说自己得了糖尿病，他吓了一大跳，后来还是在医生的耐心解释下才逐渐平静下来。医生告诉他，只要按时服用降糖药，根据血糖调整用药，并定期做眼科、肾内科和神经内科的检查，糖尿病没什么可怕的。起初，张工一直认真服药，并定期检测血糖，血糖水平一直很稳定。这下张工乐了，心想，糖尿病不过如此，根本没有别人说的那么可怕。于是药虽然照样吃，其他检查则能省就省。他总挂在口头上的一句话是，我虽说得了糖尿病，但血糖正常，一切感觉良好。可就在上周，张工突然感觉到眼前出现了一条黑影，连忙赶到医院的眼科。散瞳后，医生为他进行了详细的眼底检查，发现有少量眼底出血，诊断为糖尿病视网膜病变3期至4期，并为他进行了荧光造影检查，建议他进行眼底激光治疗。张工感到很纳闷，血糖控制得很好，为什么还会产生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呢？对此，医生向他详细地做了解释。其实，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血糖的高低与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发生没有绝对的关系。即使血糖控制得很好，也有相当比例的患者发生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特别是随着糖尿病病程延长，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发生比例越来越高。据统计，在患糖尿病10年的患者中，发生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比例约为10%。糖尿病是由糖代谢异常引起的疾病，由于代谢的紊乱，异常代谢物在小动脉粥细胞内大量堆积，直接影响全身小血管的功能。视网膜的血管就属于这类血管，血管内的血红蛋白的主要作用是将氧运送到身体的各个器官。当视网膜血管功能异常时，视网膜处于相对缺氧状态，这种缺氧是一个缓慢进展的过程，可促使新生血管生长因子的产生，进一步生成新生血管，试图补偿血管功能不足引起的缺氧。表面看起来这好像是一件好事儿，但正是这些新生血管对视网膜造成了毁灭性打击。新生血管是一些不健康的血管，管壁细胞连接松弛，这种血管极容易渗漏出血，造成玻璃体出血，再加上管壁周围容易形成纤维膜，当出血激化及纤维膜收缩时，易牵拉视网膜，造成牵拉性视网膜脱离，导致视力丧失。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是缓慢发生的，和张工一样，大部分患者早期没有任何症状，或只有轻度的视力下降，不易被发现。只有认真的眼底检查才能发现早期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及早治疗是阻止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恶化的关键。所以在张工得到糖尿病时，医生就告诉他要定期进行眼科检查。糖尿病初期一般应1年散瞳查眼底一次，以后可根据病情决定复诊的间隔。一般人对激光治疗都有些顾虑，张工也不例外，他总觉得激光打到眼睛里会损伤到视网膜。其实激光治疗正是通过激光破坏部分缺氧的组织及需氧量较高的组织，降低耗氧量，以牺牲局部保存整体的方式，使视网膜对氧的供求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这样可以有效地抑制新生血管生长因子的产生，使已有的新生血管逐渐消退，阻止病情进一步恶化。激光治疗的目的在于阻止病情的发展，一般是不能恢复视力的，相反术后会有轻度的视功能降低，有人可能出现夜盲、色觉下降、视野减小，甚至中心视力下降，这也就是所说的牺牲局部。有些严重的纤维血管增殖者甚至会由于激光治疗导致血管出血和视网膜脱落。根据不同的情况，对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行激光治疗可以有很多种方式，例如局部光凝、全视网膜光凝等。全视网膜光凝多分次进行，一般一只眼要进行3到4次，每次不超过30分钟。激光治疗一般没有痛苦，手术在表面麻醉下进行，眼内需放置一个接触镜， 因此术后应滴一些抗生素眼药水，以防止交叉感染。激光手术可以有效地阻止或延缓严重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发生，是目前广泛应用于临床的治疗方法。在我国，糖尿病是一种常见病、多发病，它可引起全身各个系统的并发症。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是一种严重的眼部并发症，应引起糖尿病患者的足够重视。希望大家不要像张工那样掉以轻心，应定期进行眼科检查，争取做到早发现、早治疗，积极与医生配合。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发展是可以得到有效控制的。三，糖尿病肾病要早治。童小林。糖尿病肾病是糖尿病微血管病变最严重的并发症之一，也是决定糖尿病病情发展的重要因素。在一型和二型糖尿病患者中发病率均较高，约 30%。 由于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饮食结构改变，使糖尿病的发病率逐年上升。目前我国糖尿病患者已达2000多万，糖尿病肾病已成为发生肾功能衰竭的首位病因。广大医疗工作者投入巨大精力研究，以探索最佳治疗方法。我们从多年临床治疗中发现，糖尿病肾病的早期诊治至为重要。糖尿病肾病具有发病隐匿，随着时间推移逐步加重的特点，因而在患病初始阶段往往被人们忽略。以往的临床诊断主要是根据患者5至10年的糖尿病病史、尿蛋白排出量超标以及伴发特异的眼底改变，实际上到这时肾脏的病变已达到不可逆转的严重程度，失去了有效防治的最佳时机。约7年后进入中末期，肾衰尿毒症。因此能够早期发现糖尿病肾病显得非常重要。糖尿病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5期。1期是肾小球高滤过期，2期是静息期。这两个阶段都以肾脏体积增大、滤过增强为特点。但2期已经出现了轻微的肾脏结构改变。3期是早期糖尿病肾病期。此期以微量蛋白尿为特点。微量是指24小时尿蛋白排泄量在30至300毫克。4期是临床糖尿病肾病期。典型患者可表现为大量蛋白尿、浮肿、高血压等。5期是肾功能衰竭期，各系统症状相继出现，如贫血、肾性骨营养不良、酸中毒等一步步加重。对糖尿病肾病的有效防治主要集中在前面3个阶段，但怎样才能在早期发现糖尿病患者的肾脏损害呢？临床应当做哪些检查呢？这些问题目前尚无统一的认识。我们体会应当重点看3个方面。一是肾小球滤过率是否增高，主要查肌铅清除率。二是尿中一些特殊蛋白的量是否增多，如尿微量白蛋白、阿尔法1微球蛋白、贝塔2微球蛋白等。三是尿渗透压是否降低，主要查进水12小时情况下尿渗透压。另外参考眼底检查的结果。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因为现在多数糖尿病患者的三多一少症状不典型，其实在医院做出诊断之前，糖尿病就已经存在了。也就是说，高血糖等对肾脏的损害已形成。因此，以上检查项目应在糖尿病诊断之时即进行，并定期半年或1年复查。糖尿病肾病的治疗应当以预防为主，从3个方面着手。一是严格控制血糖。高血糖是糖尿病肾病发生发展的根本因素，贯穿疾病始终，所以有效控制血糖是防治该病的最基本手段。对于血糖的控制，患者除了在专科医生的指导下合理饮食、加强锻炼、正常使用降糖药物外，还应当努力消除一些严重干扰降糖的因素，如便秘、失眠、焦虑、抑郁、各种急慢性感染、过劳、疼痛、月经不调等。患者要注意调节自己的情绪，消除不良精神因素往往可以增加降糖药的疗效。同时应配合中药治疗，防止盲目增加降糖药物的剂量与种类。二是活血化瘀通络。糖尿病肾病的基本病理改变是微血管病变。微血管在中医属于络脉的范畴，所以中医对该病的病机认识就是络脉有瘀阻。针对这一点，中医的治疗原则就是活血化瘀通络。 用药如水蛭粉、脑血康口服液、大黄蛰虫丸、复方丹参滴丸等。这一原则方法在临床与实验研究中都已经得到充分证明。糖尿病早期使用活血通络的中药，可以明显减缓肾脏和视网膜的微血管病变的发展。所以，在糖尿病确诊之时就开始服用上述药，并长期坚持下去，对于糖尿病肾病的发生非常有益。三是防治动脉硬化。糖尿病是一种代谢异常疾病，患者往往合并有高血压、高血脂、血粘度增高、肥胖等。这一系列病症又是导致动脉粥样硬化的重要因素，肾动脉当然也不例外。这些情况对于促进糖尿病肾病的发生和发展，与高血糖的损害一样非常重要。大量的临床经验表明，通过单纯降糖来控制糖尿病肾病的发生发展作用有限，只有对这些动脉硬化相关因素进行积极治疗，才有可能更有效地防治糖尿病肾病。具体的治疗措施就是结合糖尿病的特点，在专科医生的指导下合理使用降压药、降脂药，降低血粘度，防止血栓形成。四，糖尿病患者请注意您的脚，肌氨菌。马大爷今年74岁了，患糖尿病多年，由于一直仗着自己身板硬朗，基本上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治疗。有一天在散步时，脚底不幸被铁钉扎伤，李大爷只是在就近的诊所进行了简单的包扎，但时隔不久，被扎的脚便出现了严重的感染，并逐渐发展到脚趾坏死。由于延误了最佳的治疗时间，李大爷被送往医院后，不得不采取了换足截除术。15% 至20%的糖尿病患者会发生足病。糖尿病足是较严重的糖尿病慢性致残性并发症之一，是截肢的首位原因。糖尿病足主要是由血管及神经病变引起，诱发因素有皮肤受损、外伤或烫伤、感染等。上面那位马大爷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中国有糖尿病患者约4000万，中心城市的发病率已超过 10%。 这些患者中有 15% 至 20% 将其在病程中发生的足溃疡或坏疽，在老年糖尿病患者中，糖尿病足发病率为 2.8% 至 14.5%。 糖尿病足的截肢率是非糖尿病患者的15倍，每年的截肢患者中约 50% 是糖尿病患者。在外科，截肢被医生们称为不得已的致残术，也是医者们最不愿意面对的现实。而对糖尿病人来说，并发糖尿病足最大的隐患就是科学知识的匮乏，使得他们忽视了重要的预防环节。糖尿病足的症状。糖尿病发展到一定阶段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血管和神经并发症。一，糖尿病的血管并发症可以影响下肢和足部的血液供应，通常的表现有小腿抽筋、足部冰凉，严重者可因疼痛而出现跛行。下肢供血不足还将导致足部抵御感染和伤口自愈能力下降。二，糖尿病神经并发症可以使足部出现异常的感觉，如疼痛、麻木、灼烧、针刺等。还有许多患者会出现无痛性神经病变，表现为当脚部割伤、烧伤或碰伤、磨破或出现水包时，却感觉不到任何疼痛。这种情况下，发生严重足病的风险就会大大提高。糖尿病患者由于血中葡萄糖浓度过高，机体抵御能力下降，一旦足部或下肢出现伤口、溃疡和感染，如不及时治疗，往往很难愈合。一个小小的伤口可以出现经久不愈，甚至伤口范围快速扩大，极致坏死，最后不得不截肢。在截肢的糖尿病足患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因为对足部的破溃不重视、失智、误治而造成的。因此，当糖尿病患者足部出现上述异常症状时，一定要来医院检查治疗。综合防治糖尿病足。预防糖尿病足，首先要控制血糖。糖尿病足主要是由于糖尿病造成血管、神经病变导致感染，而控制血糖是减缓足部病情的有效手段。糖尿病患者进行规范化治疗的同时，一定要重视自己双足的保护。一，防止下肢循环障碍。 禁止吸烟，吸烟可引起血管收缩，减少足部血液供应。寒冷季节要穿保暖的鞋袜和裤子，寒冷能使血管收缩，组织供血减少，所以病人应注意足部保暖，鞋应宽大、舒适、合脚，鞋帮和鞋底要软一些，鞋的透气性要好，以布鞋为宜。要穿棉线袜子，不要穿紧口袜子，要勤快洗袜子和鞋垫，切勿光脚走路，一防碰伤，二防烫冻伤。不要翘二郎腿，坐位时不要一条腿交叉的压在另一条腿上，以免压迫封闭下肢血管。二，保持足部卫生，每晚用软皂及温水不超过40摄氏度洗脚，特别要注意足趾缝间用柔软的毛巾轻柔而彻底的擦干，不要过度用力摩擦，以防止发生任何微小的皮肤损伤。擦干后用植物油充分摩擦，使皮肤柔软，防止干裂。若指甲质脆，可每晚用硼砂，每升水含一汤匙硼砂，微温水浸泡半小时，以软化指甲，然后用植物油摩擦指甲周围。修剪指甲不要过短，以免损伤甲沟，造成继发感染。三，及时治疗皮肤损伤，每天检查足部情况，对任何很小的损伤都应十分重视。若发现水泡、皮裂、磨伤、足癣、甲沟炎，应及时处理和治疗。皮肤变红、生疮、疼痛、肿胀，均应到医院就诊。皮肤小的裂口如不及时治疗，就会形成溃疡或坏疽，禁用刺激性消毒药水如碘酒等。四，治疗鸡眼，对足底的前肢俗称墙鸡眼进行修理时，应注意无菌操作，剪指甲不应剪得太短，治疗鸡眼应由专业人员进行，病人不要自己操作。治疗完成后应用合适的粘垫保持足底压力的平均分配。五，预防和治疗足部霉菌感染，每次洗足后在足趾间撒扑粉或痱子粉，保持局部干燥，如已有足癣应彻底治疗。六，禁用热水烫脚和热水袋保温足部，糖尿病患者因高血糖会造成足部周围神经、微循环和血管病变，周围神经病变会导致足部的皮肤感觉异常、肌肉萎缩、皮肤干燥和汗液分泌异常，使足部的防御功能下降。因此糖尿病患者不可用热水烫脚，切勿以电热器烘脚，如果使用电热毯、热水袋，切记睡前关掉开关或移开。有许多糖尿病患者对电热毯热度不敏感，而致烧伤皮肤，火炉、理疗也应慎用，以防烫伤。七，适量运动，为改善糖尿病人下肢血液循环，可以做走路运动和腿部运动，最好每天步行30至60分钟。早发现、早预防和早治疗是防治糖尿病足的关键。早期正确的综合防治可以使 45%至85% 的患者免于截止或截肢。每个糖尿病史超过5年的患者都应定期到医院进行足部并发症的筛查，至少每年一次，以利于早期发现是否存在足病高危险因素。五，运动降血糖尽在掌握中，王玉珍。对糖尿病患者来说，运动是治疗的基本方法之一，它的好处有哪些，又该如何掌握呢？运动益处多多，降低血糖，运动需要能量，因此可消耗血中的葡萄糖，加强葡萄糖的利用。运动作为糖尿病的治疗原则之一，原因就在于它能有效地降低血糖。运动结束后，其降糖作用还能维持几到十几个小时。减少胰岛素的用量，运动能提高胰岛素受体对胰岛素的敏感性，降低胰岛素抵抗的程度，这样少量的胰岛素就能发挥更大的降糖作用。减轻体重，运动能降低血脂，可减少脂肪堆积，保持健康体重。改善心肺功能，运动使循环、呼吸功能都得到锻炼。防止骨质疏松，运动时肌肉的牵拉可增强骨骼对钙的利用，对抗骨质疏松，带来愉快的好心情。运动能放松紧张情绪，令人心情舒畅。不适宜运动的糖尿病患者， 看到运动对糖尿病患者有如此多的好处，您是不是想马上开始健身了？且慢，对老年糖尿病患者，运动是有条件的。具体下面几种情况者不适合参加运动。一，因感染等并发酮症酸中毒时，此时需要立即处理酮症，控制感染，病情稳定后再说。二，并发严重视网膜病变时，运动强度和运动量过大易引起眼底出血，加重病变。三，并发严重肾病时，运动会增加蛋白尿，使糖尿病性肾病病情加重。四，血糖波动较大，不容易控制时，因为运动会使血糖变化更加复杂。五，严重高血压和冠心病时，运动易发生脑血管意外。运动前准备不能少，进行一次全面体检，包括血压、血糖、糖化血红蛋白、心电图、眼底、肾功能等，如果必要再进行一次心功能检查，和医生一起制定运动计划，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请医生一起制定一份运动计划。准备合适的鞋袜，选择鞋袜要特别注意密闭性和通气性。选择安全的运动场地，要选择平坦、远离马路的运动场所。避免单独行动，在运动时最好结交运动伙伴，一是可以互相学习、互相鼓励，二是有事时方便互相照顾。携带含糖小食品，为了预防运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低血糖，应随身携带一些诸如糖块、巧克力、饼干等含糖量高的小食品。糖尿病急救卡片不离身，运动过程中还应当随身携带糖尿病急救卡，万一出现意外或紧急情况，便于他人帮助呼救或采取急救措施。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才是最好的。运动项目种类繁多，但您不一定样样喜欢，下列项目您是否可选一二？与情趣相投的朋友一起打打乒乓球，与家人或朋友一起打高尔夫球、门球，在清晨的朝阳中慢跑，在悠扬的乐声中翩翩起舞或跳跳健美操等。快走、散步是最常见的运动方式，尤其适合年长者。运动强度掌握好，糖尿病患者锻炼一定要适度，强度过大易发生低血糖，强度太小又达不到锻炼身体和控制血糖的目的。运动强度的自我估计法，方法一，交谈试验，它是衡量运动强度的一种简单方法，运动时达到刚好还能自然交谈的程度，表示运动强度比较合适。如果运动中气喘吁吁，交谈困难，表示运动强度太大，应当适当降低。方法二，最大心率，运动后患者可通过自数脉搏了解自己的心率，如果脉搏达到最大心率220减年龄的 60% 左右，说明运动强度适宜。运动时间和频率要固定，运动治疗的目的是与饮食、降糖药配合，三者平衡，控制好血糖水平，因此运动不是随意而行的，同时对运动的时间和运动量都有严格的要求。运动频率固定，每周运动次数应固定，且应在三次以上。定时运动，每次运动的时间段保持相对固定，如每次在早餐或晚餐后一个小时开始。运动的最佳时间，餐后一小时是运动的最佳开始时间，因为此时血糖水平开始升高，不容易发生低血糖。定量运动，相同运动项目每次运动时间的长短保持30分钟至一小时。运动渐入佳境，运动要有适当步骤，让身体逐渐进入运动状态，运动后再逐渐恢复，因此需要三步走。一，热身阶段，约5至10分钟，如伸腰、踢腿、慢走等，提高心率，调整呼吸。二，运动阶段，保持20至30分钟，呼吸心跳加快，保持心率为最大心率的 60%。 三，恢复阶段，运动即将结束时不要突然停止，需做10分钟左右的恢复运动再逐渐停止， 如慢跑20分钟后，逐渐改成快走、慢走、伸腰、踢腿，再步行回家休息。运动前的热身和运动后的恢复是必不可少的阶段，养成习惯既能达到良好的效果，又能防止运动带来的不良影响。6、吸烟和糖尿病，行小宴。吸烟是导致二型糖尿病的危险因素。吸烟有害于健康已是科学的定论，其产生的烟雾中含有上百种对人体有害的化学物质，其中包括40多种致癌物，与肺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心脑血管疾病等发生有密切关系。那么吸烟与糖尿病有没有关系呢？在浏览国内外大量有关这个问题的报告后，不难发现，吸烟是导致二型糖尿病及其慢性血管并发症的危险因素。日本大阪健康调查中心选择了6250例年龄为35-60岁的健康男性，一年随访，有450例发生了二型糖尿病。统计学分析显示，吸烟的年数越长，数量越多，越容易发生糖尿病。和不吸烟者相比，吸烟者发生糖尿病的危险性增高了 1.47 倍。如果每日吸烟数量超过30支，则危险性更大，增高了 1.73 倍。所以，科学家得出结论，吸烟是导致二型糖尿病发病的危险因素。芬兰人为找出有关二型糖尿病的发病的危险因素，进行了一项历经20年的研究。通过他们对1802名同种族、同样经济状况的健康男性的20年追踪，结果发现，在这期间，这些人的糖尿病发病率为 5.2%。 发生糖尿病的人除出访时的体重指数、血压、血糖、血甘油三酯水平四项指标高于正常者外，吸烟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我国1996年的糖尿病普查也证实，吸烟的数量、年数以及开始吸烟的年龄与糖尿病、糖耐量低减、糖尿病的一种前期状态的发生密切相关。由此认为，长期大量吸烟者应列为易发生糖尿病的高危人群。吸烟可加剧糖尿病大血管病变。糖尿病患者发生冠心病、中风等大血管病变的几率是非糖尿病者的2-3倍，而吸烟更加剧了糖尿病患者发生大血管病变的危险。在英国一项前瞻性糖尿病研究中，科学家选择了2693名新诊断为二型糖尿病的患者，平均年龄52岁，均无动脉粥样硬化相关疾病。通过平均 7.9 年的随访，其中335例患者于10年内发生了冠心病。导致冠心病的危险因素依次有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升高、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降低、高血糖、高血压及吸烟。20世纪90年代，欧洲一些国家和地区大规模的糖尿病研究均证实，糖尿病患者心血管疾病的死亡率明显高于非糖尿病者。统计学分析发现，吸烟与高胆固醇血症、高血压以及肥胖一样，是导致糖尿病患者死亡的最重要因素。世界卫生组织多国研究组报告，1975-1988年间，在4427例糖尿病患者由于各种病因导致的死亡率中，长期大于或等于30年的吸烟者最高，从不吸烟者最低，放弃吸烟1-9年者高于放弃吸烟大于或等于10年者。这表明吸烟对于糖尿病死亡率的影响可延续到吸烟以后，因此戒烟越早越好。吸烟易引起糖尿病微血管病史。糖尿病对微血管的损害常表现为眼底出血、视力受损等视网膜病变，蛋白尿、浮肿等肾脏病变及四肢末端麻木、腹泻、便秘、交替出现等神经病变。研究发现，吸烟与糖尿病微血管病变的发生密切相关。欧洲一项关于一型糖尿病的研究于1995年公布调查结果，调查对象是欧洲31个糖尿病中心的3250例一型糖尿病患者，年龄在15-60岁之间，其中男性吸烟率为 35%，女性吸烟率为 29%。 调查发现，吸烟者的糖化血红蛋白明显高于从未吸烟者，并容易发生各种与糖尿病有关的并发症，包括增殖性视网膜病变、蛋白尿等。他们认为戒烟将有助于控制血糖，减少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 在对880例发病时年龄小于30岁的一型糖尿病患者进行的14年随访中发现，12%的人发生视力受损，失明者占2.4%。多因素分析发现，视力损害与年龄、病程、高血糖、高血压、蛋白尿、视网膜病变的程度以及吸烟的数量和年限有关。大量研究还发现，在糖尿病患者中，吸烟者发生蛋白尿的风险是非吸烟者的 4.5 倍。吸烟不仅诱发糖尿病肾病，还加快其进展，从而引起肾功能衰竭，增加死亡率。吸烟为何能增加二型糖尿病的发病及大血管病变的危险呢？科学研究表明，胰岛 B 细胞在维持正常血糖水平中起关键作用。而无论是对健康吸烟者还是对糖尿病吸烟者的研究均发现，烟草所含的尼古丁能直接损害胰岛 B 细胞分泌胰岛素的功能，并诱发胰岛素抵抗，使机体对胰岛素的作用不敏感，从而使血糖升高。不仅如此，香烟烟雾中所含的尼古丁、一氧化碳还能直接造成血管壁的损伤，并与血液高凝状态、高血脂、高血压等这些导致发生动脉粥样硬化的危险因素密切相关。吸烟对微血管的损害与烟雾中有害物质参与了上述过程亦有关联。戒烟有利于预防糖尿病及其慢性血管病发症。研究证实，戒烟可以提高机体对胰岛素的敏感性，减轻胰岛素抵抗，有利于预防糖尿病的发生，并且有助于糖尿病患者更好地控制血糖。已经知道什么是健康生活方式的人们，应理智地对待嗜好与健康的关系，与自己的身体和睦相处，它就会给你一个好的回报。